跟住落嚟系诵读经文嘅时间，经文系记载喺撒母耳记上16:6-13，请听本人诵读。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阿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各类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读经完毕，今日我哋好高兴有赵维本牧师喺我哋中间正道，讲题系磨练与成长，请赵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让我再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中间，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也一起学习祂自己的话语。我首先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天，神吩咐天智长加百列带着组成神属性的两种元素去见两个即将出世的人，将这两种元素分别赐给他们，一人赐一种。于是加百列就遵照神的吩咐去了。在见到那两个即将出世的人之后，加百列就对他们宣布说：在我这里有组成神属性的两种元素。第一种就是神外在的尊荣、威严和能力。拥有这种元素的人，他会有能力征服列国，有能力叫神的仇敌投降，有能力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使命。现在神要将这种元素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当加百列讲到这里，正准备介绍第二种元素的时候，其中一个即将出世的人就立刻走前一步，对加百列这样说：我想得到神所给的这份礼物。天使长回答说：好的，我就要告诉你，得到这份礼物的人很快就会成为一位知名的人士，但是在他在世的年日结束之前，他真实的品格将会被显露出来，因为这份礼物只会触及人外在的表现，而对他内在的生命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天使长就将这份礼物送了给那个人。跟着天使长又这样说：在我这里还有组成神属性的第二种元素，它就是神内在的品格、涵养和操守。这种元素是不可以好像一份礼物这样送出去的，因为它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它是要好像一粒种子这样根植在人心灵的深处。虽然只是很细小的种植，但是在它萌芽生长之后，就会充满整个人内在的生命。加百列讲到这里，另外一个即将出世的人就走前一步，对天使长说：我相信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神是要我得到这种元素。 加百列回应话：好，我亦都要话俾你听，你将会得到嘅系全宇宙当中唯一能够改变人生命嘅嘢，所以系最有价值嘅嘢。但系如果要呢一粒细小嘅种子能够生长，并且充满整个人内在嘅生命，就一定要让呢粒种子有一个好合适嘅生长环境。而最合适嘅生长环境唔系其他嘅嘢，而系困难、打击同埋痛苦。加百列讲完之后，就将呢份嘅全城交咗俾嗰个人。喺加百列旁边有一个负责记录嘅天使问加百列话：究竟呢两个即将出世嘅人，将来走进咗人类嘅历史之后，会系边两个人呢？加百列回答话：佢哋都会喺佢哋嘅年代成为一国之君。讲完之后，两位天使就起程翻去向神复命，而故事到呢度亦都结束啦。各位，虽然故事里面嘅天使长并冇讲出嗰两个人嘅名，但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嗰两个人，一个系扫罗，另一个就系大卫。而今日我哋会将思考嘅重点放喺大卫嘅身上。弟兄姊妹一定知道，大卫嘅一生曾经经过各式各样嘅磨练。如果用今日嘅说话嚟到讲，神开办咗一间神学院，目的是要栽培和训练一些愿意真正信服祂和能够完全被祂使用的人。神用的教育方法很特别，就是要人经历破碎，要人接受磨练，藉着这样来到塑造出和神相似的品格。由于要付的代价很高昂，所以学生人数不多，中途退学的也都大有人在，能够毕业的就更加少。而大卫就曾经在这间神学院接受神严峻的磨练。当然大卫并不是唯一的学生，从古到今神都希望见到有人愿意入学接受训练，并且完成这个训练。各位，可能你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学生，也都可能大卫所经历的磨练，在某一些形式上同样是神要你和我去经历的磨练。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够简单的和各位分享大卫经历磨练四个阶段里面的一些精髓。我称第一个阶段为磨练的预备期，牧童生涯。当神要一个人正式进入他的神学院受训之前，他通常都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这个人当时未必明白神这样做的目的，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他细心去思量的话，他就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作为耶西八个仔里面最小的一个，大卫并没有被父亲差派去田里面工作，而只是负责将羊群带到高原上面去牧羊。当时的牧童一般都会随身带着两样的东西，一样就是投石器，另一样就是一个弹奏的小乐器。牧童每日的生活都是很无聊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打发时间。他通常会做的就是收集很多很细块的石头，然后将远处的一棵树作为假想敌，用投石器将那些石头投向那棵树。在投晒手边的石头之后，就会走到那棵树的下面，将石头重新收集起来，再投向另一棵树。不用我说，各位都知道，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想不成为一个神射手都挺难。环境将大卫磨练，令到他心里只是用一块的石头就打中巨人哥利亚的前额，而将他击倒。除了玩投石器之外，牧童都会很喜欢唱山歌。对于这个有弹琴和作诗恩赐的大卫来说， 亲近神同埋唱诗赞美神，自然系佢经常会做嘅事情。大卫当时所唱嘅诗，主要系记录佢哋列祖信仰嘅故事。当然，后尾大卫都开始撰写佢自己嘅诗篇。环境嘅磨练，令到佢后尾成为咗一位伟大嘅诗人。各位弟兄姊妹，神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佢一套完美嘅计划。从前我所经历嘅每一件事情，无论系开心嘅，亦或唔开心嘅，无论系我哋觉得好嘅，亦或觉得唔好嘅，都唔会系偶然嘅，都有神嘅美意在其中。只要我哋细心嘅思量，我哋就会或多或少、或迟或早明白神喺我身上边奇妙嘅预备。对大卫嚟讲系咁样，对你同埋我嚟讲亦都系咁样。大卫经历磨练嘅第二个阶段，我称佢为磨练嘅开始期，高立为王。有一日，当大卫喺度牧羊嘅时候，佢睇见其他个哥哥从远处飞奔过嚟，原来佢系要向大卫传达一道紧急命令，就系爸爸耶西吩咐大卫要执翻屋企。大卫当然唔知道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啦。翻到屋企之后，发现有一个白发嘅老人正在同爸爸倾紧偈。当个老人家睇见大卫之后，就变出好满意嘅样，又叫大卫跪低，将油倒喺佢嘅头上。我哋相信大卫应该明白高立嘅意义，但如果我哋猜测，当时嘅大卫以为自己正在发紧梦，这个猜测可能都会合理。无论如何，相信各位都会同意，高立嘅行动应该是一个新阶段嘅开始，标志住受高者正要走向一条充满荣耀同埋光辉嘅道路。但是大卫发梦都想不到，他的被高立竟然是一个恶梦的开始。从今以后，他要走在一条受苦和令到他心碎的道路上面。而生命当中一连串很严峻的考验，已经在他前面排着队等着他去承受。我曾经听过一些弟兄姊妹作见证话，在他们信主之后所面对的困难和痛苦，比信主之前多好多。各位，如果你有相似的遭遇，请你一定要记得，不是因为神不爱你，不是因为神离开了你，相反的，是神要塑造你的生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顺服祂，同埋可以完全被祂使用的人。我在中国大陆认识了一对三十几岁的基督徒夫妇，妻子是我在培训班的学生，他们本来有计划要一起去新加坡神学院接受装备，希望将来可以更加有效的服侍神。在得到教会的推荐和找到海外信徒的经济资助之后，他们兴高采烈地办理申请入学的手续。由于神学院要申请人递交详细的身体检查报告，所以他们就去医院验身，一验之下发现那个妻子竟然患上了白血病。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将这对夫妇杀个措手不及，进修的计划当然要搁置，而病者也经常要进出医院接受可能是无了期的治疗。有一次去探他们，看见各位姊妹的头胀到好像西瓜那么大，他告诉我是因为接受了大量的激素注射。不单止这样，他的脚和大腿都浮肿，而且骨质严重的疏松，又背脊生疮，令到他每一晚都彻夜难眠。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竟然是变成了一场的噩梦。我去探他们的时候，本来还担心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讲什么安慰的说话，但是他们对神坚定的信心， 辉成为咗我好大嘅安慰。佢哋话俾我听，佢哋唔问神点解，而只系问神乜嘢系我哋要学习嘅功课。佢哋明白神要严格地磨练佢哋嘅生命，叫佢哋能够成为神荣耀嘅见证。冇错，弟兄姊妹，接受神嘅磨练系一件痛苦嘅事情，但系唯有经过磨练嘅生命，才能够承载神美善嘅品格。对大卫嚟讲系咁样，对嗰对夫妇嚟讲系咁样，对你同埋我嚟讲亦都系咁样。大卫经历磨练嘅第三个阶段，我称佢为磨练嘅高峰期，扫罗加害同埋旷野逃命。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中过箭呢？我是讲办公室的箭。我相信好少人是从来都没有中过箭的，或者人已经遍体鳞伤也都不定。俗语所谓的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有时候明枪都不一定是易挡的，特别是那些想置你于死地的明枪。大卫的情况就是这样，当他在皇宫侍候扫罗的时候，扫罗就曾经很多次想杀他。经文记载说，扫罗把枪一砸，心里说，他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闪避了他两次。其实扫罗除了多次的向大卫砸枪之外，他还曾经想藉着非利士人的手去杀大卫。各位，我们现在当然明白扫罗为什么想杀大卫，因为我们是拧翻转头看历史。但是当时年轻的大卫就不一定会明白。大卫可能会这么想，想置我于死地的人岂不是神的受膏者来的吗？为什么神的受膏者都可以向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大卫的疑问有时候可能都是我们的疑问，特别是如果向我们射箭或者砸枪的人是称为主内的肢体。当有人向我们射箭或者砸枪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领悟到两样的东西。第一样就是，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去置人于死地的，我以前不懂，我以后懂了。第二样领悟到的东西，虽然都是，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去置人于死地的，但是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去伤害别人。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当时大卫所领悟到的是第一样东西的话，他就算当时不敢将支枪执起来去回敬扫罗，但是将来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在他拥有权力之后，他就会有样学样向别人砸枪，而最后让自己沦落成为另外一个扫罗。扫罗好想杀死大卫，但他唯一成功的地方只是成为了神手中的器皿，去将大卫内心里面的扫罗杀死。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卫要忍受很多的痛苦，甚至要被压碎，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否则他内心里面的扫罗就不会死。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深处都可能会隐藏着扫罗的劣根性。有时我们只是看见别人向我们砸枪，但是看不见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扫罗可能比那个向我们砸枪的人更加败坏。我们的自私、爱面子、骄傲、妒忌、任性、不肯饶恕、恃强凌弱等等的罪性，岂不是跟扫罗一模一样吗？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施行手术，切除内在的扫罗，免得我们的灵命会日渐的枯萎，甚至死亡。各位都知道 甚至大卫选择了逃命。大卫的离开有两个特色。第一，他没有搞王国分裂，即是说他没有拖垮了扫罗先走。其实大卫是有大条道理去叛变的，因为扫罗已经恶迹超张，而且又被神撇弃了，而大卫自己又是神的受膏者。既然扫罗的王国将来是肯定属于他的，为什么他不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呢？各位弟兄姊妹，一般人的反应可能会是这样的，正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最多是揽着死。但弟兄姊妹，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情愿选择自己一个人受苦，亦都不想全国的百姓受到连累。大卫的离开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只是一个人离开，即是说他没有带一帮人跟他走。其实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些粉丝的，如果他将他那帮粉丝带走，可能将来这帮粉丝可以帮助他另辟天地。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做，他只是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各位，原来一个已经被高立为王的人是可以这样离开的。随后几年的逃命生涯，大概是大卫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当然知道没多久之后情况就会柳暗花明，大卫就可以重见天日。但是当时的大卫是不知道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今后的道路都会是这么坎坷难走。我坐顶姊妹，从熟世的角度来看，沦落到今日田地的大卫是一个已经绝望、已经被摧毁、已经被压碎的人。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个经历破碎的人才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逃命的生涯虽然痛苦，但是苦难令到大卫学会了谦卑，而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大卫又成为了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写出了很多能够感人肺腑又能够鼓舞痛苦心弦的诗歌。神容许困难和痛苦临到属于他的人，包括你和我，是要磨练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似我们的主，将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对大卫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大卫经历磨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我称他为磨练的延续期，再次逃命。各位一定知道我跟着要讲的就是亚撒龙的叛变。其实大卫今次的逃命最少有两方面是跟上次不同的。第一，大卫今次是在年纪老迈的时候逃命。第二，今次是因为自己的仔叛变而逃命，而这个仔可能是当时大卫所最锡的。无论怎样，这件事对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家来说，实在是情何以堪。面对亚撒龙的叛变，大卫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追杀亚撒龙。第二，自己失去一切。如果大卫选择前者的话，没错，他应该能够保住自己的皇位的，但是他会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扫罗。对大卫来说，他既然在年轻的时候不肯做亚撒龙，在他年老的时候他都不肯做扫罗，即使要失去皇位、失去一切，他都不肯妥协。弟兄姊妹，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究竟大卫怎样去看那个皇位。如果说扫罗，很明显的 佢睇佢个皇位比一切都紧要。从佢听完妇女们称赞大卫所讲嘅说话，我哋就可以睇得好清楚。佢话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皇位没有给他。扫罗心嘅里边冇神，只有佢自己，只有皇位。但系大卫唔一样，喺扫罗被神厌弃之后，大卫冇用自己嘅方法去让自己做一啲得到个皇位，佢只系让神按照神自己嘅时间同埋程序嚟到完成佢嘅计划。后尾亚沙龙想要抢夺佢嘅皇位，大卫本来可以阻止佢，甚至可以杀佢嘅，但系大卫选择失去一切。从佢嘅呢个行动，我哋就可以进一步嘅认识到佢系一个点样睇皇位嘅人。各位，对我哋嚟讲，我哋当然知道亚沙龙绝对唔系神嘅心意，要承继大卫皇位嘅人。但系当时嘅大卫又点会知道呢？对大卫嚟讲，皇位并唔系最紧要嘅，神嘅旨意比佢做皇帝更加紧要。如果系神嘅心意，就让亚沙龙做皇帝吧。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皇位。这个皇位可能是神已经赐了给过你的一些东西，也可能是你长久以来自己内心的渴求。无论是什么都好，你是否愿意像大卫这样将主权交回给神，让他的心意成就在你的身上呢？亦或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皇位，保住自己的一切呢？可能神一直在磨练你，就是要你从这个皇位那里走回来，让神自己坐回在那个皇位的上面。昔日大卫将他的皇位交回给神，今日神同样要你和我这样做。好啦，嚟到总结嘅时候，我哋今日从大卫嘅身上去学习属灵嘅功课。大卫嘅一生，从佢做牧童开始，就已经活喺神嘅训练计划嘅里边。神藉着同佢接触嘅每一个人，藉着发生喺佢身上边嘅每一件事情，特别系藉着困难同埋痛苦去磨练佢，因为神要使用佢，要佢嘅生命能够成就神的计划。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以大卫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磨练当中仍然坚定地信靠神，在磨练当中学习谦卑和信服的功课，并且愿意接受磨练，让自己的灵命能够不断地成长和更加成熟，能够更加被主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请同心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终身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无论我们的遭遇如何，或顺或逆，或健康或疾病，或欢笑或流泪，你对我们的爱都会始终如一，永远不会改变。恳求天父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特别是当各样的磨练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你帮助你明白，原来是你要塑造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承载你美善的品格。求天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按住你的美意成就你的计划和作为。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